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追梦路上面临无数挑战，但追梦的初衷一直都在，守护你的初衷。华南金控，正声与华南金控，欢迎您收听财经最前线。
欢迎来到财经最前线，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华南永昌投信债券基金经理人郑鼎之，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会和经理人聊到关于美国信用平等调降的影响。
Moody 在5月16号是下调了美国信用平等至 AA1， 那主要的理由是因为国的一个支出会增加，财政赤字会占 GDP 的比例会大幅的一个扩大，它主要是有比较多的债务利息的支出，还有福利的支出 的增加，所以整体的债务负担可能就会比过去的时间来的，不过它在未来的一个展望是从负向调上调至稳定，主要是认为美国的经济规模庞大，其实成长的潜力，尤其是未来的一个创新能力，还是有机会是提高整体的一个 GDP 的一个成长，而且美元作为全球主导性的一个储备货币的一个地位，其实对于美国的一个信用支持是非常的一个强而有力，所以美国其实在偿债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一次的一个信调降在过去并不令市场意外，因为在标普跟汇率也在2011年跟2023年也同步有调降，所以在这一次的事件之后，反而我们看到殖利率有所攀升之后，外国的买家是持续的一个买入，最新公布的4月份的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公债还是有高达兆美元，第一是日本，第二是英国，第三是中国，只有小幅的一个微幅的一个减少，整体的持债还是在一个高位，所以我们认为其实最近的在高档反而提供了各位投资人很好的一个进的机会，尤其是在信用债，不管是在投资等级或是非投资等级，整体的财务体质稳健，殖利率在高位，而且还有可以算风险并险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反而是一个相对有一个稳定休息，而且可以分散风险资产配置的一个好的机会。
以上内容非常感谢经理人的详细分析。
以上内容由华南金控独家赞助。追梦路上面临无数挑战，但追梦的初衷一直都在，守护你的初衷，华南金控。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健康理财知识的关心，正声台北调平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当你生日时，我们
身高有我穿不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听到这首歌应该就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哦，没有错，今天是财经早知道的生日哦，我们12岁生日马上要迈入第13个年头了啊，谢谢大家这12年来的支持，接下来也请大家继续给姐夫支持跟鼓励。那今天是7月1号啊，7月1号呢刚好也是中小学放暑假的日子哦，每年放暑假我相信呢很多爸妈呢都会安排家族的旅行哦，现在呢很多人都往国外跑哦，国内呢往年热门景点我看一下这个新闻报道哦，订房率只有50%哦，真的蛮低的哦。有人说呢在台湾玩又贵又不好玩哦，但其实有可能是你不知道要怎么玩，或者是你觉得呢有很多地方你去过了不知道要玩什么了哦，其实呢如果你有这种想法你就错了哦，还有很多地方的玩法哦，你是不知道的也没有想过的哦，像花莲呢最近呢也很多人在讨论哦，因为地震之后呢很多的观光的相关的产业呢都蛮艰困的哦，那交通上面可能大家也会担心哦，其实呢花莲还是一个好山好水很多地方的地一个县市哦，今天呢在我们他们的故事单元呢要带大家来玩不一样的花莲哦，我们邀请到来的是东吴大学社会系的教授刘伟公，伟公早安。
听众大家早 ，Jeff 大家早。
我们两个这样称呼是很奇怪，对的。我们叫刘教授。好，那个今天是我们财经早知道的生日啊，我一定要请特别的来宾啊。他多特别呢？他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哈。
没错。
啊，也曾经是台北市文化局的局长哈。那为什么要请一个社会系的教授来聊旅游？你自己讲吧哈。应该要从你跟花莲有一些这个缘分开始，对不对？
对，其实说实在的我跟花莲的缘分还蛮应该讲说台湾东部啦因为我当兵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心理辅导官，我在东花莲当兵然后卸任后，我就是我在2014年就是台北市文化局局长卸任之后，那台东县那时候的副县长他们邀请我然后去从事那跟这种部落有关的然后地方发展有关的这样子的计划然后慢慢的我就开始做，然后从最早其实从台东的南回非常非常远的地方，然后大概做了大概2018年2019年我们在接那个所谓东莞处的那双滨生活区，那这个是花莲的丰滨跟台东的长滨然后接下来那因为我们在花莲台东的一个生根，然后越来越多公部门好或者部落的朋友也好，那他们很喜欢我们做的方式，所以我就开始其实从这个真的可以从开始讲应该从2018年到现在那五年下来或者五六年下来，我觉得我越来越觉得就像刚才 Jeff 提到的，就是事实上花莲可能大家都说它大山好山好水好无聊。
好无聊。
对。或者是说大家都觉得，因为我们一直在谈一件事情，就是后泰鲁阁时代。就是泰鲁阁国家公园那现在封山没办法进去，地震之后。
是。
那好像大家会觉得说我们去花莲的动机好像减少了，或者是说我们觉得花莲那就等大自然恢复之后我们再去。可是说实在的，那花莲有很多很多，那我真的要跟观众提醒的或者是强调，就是花莲有很多尤其是部落的人才这几年我们看到很多部落的人才然后回到花莲，那他们把部落经营得非常的好，所以值得大家去看
我想问维东一个问题就是从刚刚讲跟台东跟花莲这公部门的合作帮你们规划，为什么要找一个社会学者去规划跟旅游相关的这个内容，而不是找什么观光系啊或者是其他相关的科系呢？我也觉得很好奇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应该是这样说可能有一些观众知道我的背景，因为我一直都在做文化创意产业然后或者是说我在做的是消费那这一方面体验这一方面的研究那我当然我自己也非常喜欢旅行
是，
然后所以说从实物上面来说我觉得我们对观光这件事情对听众来说，其实我们对于这一种旅行的这件事情，我们比较不是从单纯的旅行社或者是导游这个角度来思考，我们反而回到的是旅行者这一个人 就是旅行者这个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要旅行，那他们想要在旅行上面他们的收获会是什么，
以人出发点的，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不是单纯去看什么地理景观啊，或者是享受什么美食，纯美食这样子的一个旅游。
因为我们社会学有一个叫旅行社会学或者观光社会学，我们在谈的课题就是说，那景点跟旅行者或者观光客游客，那它的关系是什么。
嗯，
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我想听众应该都清楚，就现在更重要我们就谈永续发展。我们从像我想前段时间最近真的在欧洲，那我想暑假到了，那不少其实听众会去欧洲旅行，可是你看巴塞隆纳，你看现在的威尼斯，它其实有很多的就是在地的人是在反对旅行或者观光这件事情。
嗯，
那所以说永续发展这个课题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们在我觉得我很开心，就是公部门他们邀请我们去做这一方面的计划。那我们的计划并不是单纯在谈旅行，
嗯，
我其实我们在做这一种我称为剧目玩法，也就是等一下会谈的玩法这件事情，我希望是更多人去支持，那在土地上面，那在工作上面，在生活上面非常认真的一群人，尤其他们是原住民朋友们，那他们非常的认真，那他们非常的努力，然后他们把他们的热情跟他们的毅力然后放在他们的事业上面，他们可能经营民宿，他们可能经营咖啡馆，他们经营就是可能是一些体验的这样子的一个游程，可是他们都非常的热情，而且他们非常的坚持，因为他们都知道如果说他们不做好的话，其实不只是他的家族，那事实上整个部落在文化传承上面或发展上面都会遇到很大的挑战。
我觉得我看了你们的这个计划之后，我觉得我自己感觉最简单就是说，你们旅行是希望多一点跟人的接触，从旅行中接触人，然后体验文化这样的说法。
没错，
对，像我们学新闻常常在讲，我们报道的本质就是从人最有兴趣的是什么，就是人哈。所以说从人出发，那是不是就开始来聊一下你们这次跟这个花莲县政府所合作的这个用心游部落的这个计划是怎么样的？
应该就像开始Jeff 提到的，就是说大家其实就会对花莲会有一个刻板印象。
对，
它大山大海，然后它其实真的景点很漂亮，不管你去七星潭也好，太鲁阁也好，你就会觉得漂亮。
嗯，
可是也许大家就会觉得说，那我去过就好了。
对，
我们现在目前就是积极的想要让，就是刚才回到尤其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回到人本身。
嗯哼，
因为人这件事会让人家感觉到温度。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我称这个叫剧目玩法，意思就是说我们把旅行当作是一出戏。然后呢，那所以说我想每一出戏都会有它的情节，它每一出戏都有它的舞台，每一出戏都有它非常重要的让你记忆深刻的台词。
是。
那我们大概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规划行程。所以说我们在花莲，那各位可以上那个用心游部落的网站，你就会看到是说我们现在有五种剧目玩法。
嗯。
比如说强调 long stay 的小村生活。
嗯哼。
就是说因为像大家都知道台湾现在很流行二地居。比如说你在台北有你自己的家，可是你可能会选择台南或选择宜兰或者是其他那你觉得适合生活的，然后去住个甚至一个礼拜一个月
度假式的生活。
度假式的生活。那这种二地居我认为花莲很适合。
是。
而且甚至我必须要讲，那尤其在部落很适合。
嗯。
那扩大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几个意涵。一个就是说我想听众应该都清楚，台湾现在的地方那少子化的影响，那事实上人口不断的在减少，那越来越多的是老人家留在部落。
嗯，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像复兴部落，我前段时间才刚回来，那他现在那个地方大概平均年龄八九十岁，长者二十几个人。
嗯，
他这个部落事实上很漂亮，他在新社那附近，他有很漂亮的梯，那他事实上是一个曾经风光过的一个小村。
嗯，
可是他人口正在减少。
减少。嗯，
那像这种二地居事实上在日本也事实上是一个正在推的一个政策。就是
在日本也开始推行。
对，他们事实上就称为叫关系人口，就是建立这一种，就是你虽然不住在这里。
是。
可是呢你关心那里，然后你透过这种二地居，然后可以创造在一些活力生命力在那里面。
嗯，
那我们觉得第一种玩法我们就称叫做这种所谓的小村生活。
嗯，
欢迎大家去像比如说基崎村，我现在正在积极经营的基崎村，花莲丰滨的基崎村跟猫空部落。
嗯，
那他那个地方很成熟，然后那事实上那边的人也非常的亲切，然后那他身上台九线上面有很棒的一些年轻人。
嗯，
然后在那个地方就是经营，然后未来那事实上有个上海剧场，那他是会是一个公部门所盖好的一个旅馆，那更是适合去定居的一个地方。 地方。
是，
那这是第一种玩法。可是从第一种玩法，我想听众可能就知道，就是说我们事实上想要经营的，或者是我们想提供的玩法，
嗯，
它不是一般就是好像你像是一个景点打卡，
嗯，
它事实上想要建立的是人，就是游客、旅行者，然后跟在地的人之间的一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情感
融入环境，
对，融入环境非常有感的一种一种。尤其我们常，我觉得在花莲，我真的要说，真正的一个好的玩法就是你在花莲认识人，那尤其是认识民宿的管家，或者是认识在地的这一种我们刚才讲的那种很有个性的这一种人才，
嗯，
那你认识他之后，他会带你去玩那他们自己的私密路线，他会去带你去玩那他们觉得更精彩的。
哎，你讲没错，其实我在台湾旅行，如果去住民宿的话，跟民宿的老板聊聊之后，他就会告诉你私房的景点或私房的这些美食哈，
哎、啊啊，
这是你在很多旅游书上面或者是旅行团不会带你去的地方，
对，就
是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维工来告诉我们他们这一次的用心游部落里面还有什么好玩的方式，还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呢？待会告诉大家。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7月1号财经早知道生日的时刻呢，哎，我要带大家放轻松一下哈，带大家去旅游。不过这种旅游呢，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旅游，蛮特别的哈。要带大家去哪里呢？去花莲哈。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东吴大学社会系的教授刘维工。嗯，那请维工呢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跟这个花莲县政府 现在正在规划的一个用心游部落的旅游方式。刚刚其实维公已经跟我们讲了啊，他设计一个锯木玩法。我先问一下维公，你们社会学最喜欢做填调啊，在规划这些这个旅游的时候，你一定做过很多填调来才规划的这些行程， yeah, yeah, 对不对？
对，
可以跟我们讲你们挑选的标准。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怎么从填调的过程中找些你们认为可以让大家好好去旅游的一些，不管是景点也好，甚至美食也好。
嗯，我觉得我们在挑的时候，很想要，就是我们最重视的人，其实是他对他自己所做的事情充满热情。
嗯，
他对他的生。不只是他自己所经营的店家，他对他的社区，他对他的部落充满了感情。
嗯，
因为我想尤其是我们是公部门的计划，所以说实在的我们想要让更多人看到的，并不是说他真的做得很好了，就是已经很多人去的地方，或者是说那他的设备非常的现代等等之类的。因为我觉得公部门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说让那些有才华的人，让那些有理想的人，然后尤其是他对于所谓的公共的利益，就是说集体的社区的发展，部落的发展，他有强烈的责任感，他有强烈的这一种所谓的使命感，所以他想要的是他整个部落的好，而不是他自己的好。
嗯，
所以我们在挑选这一些店家，尤其刚才讲的民宿、餐厅或者是这些体验的地点的时候，我们找的人基本上都具有这些强烈的人格特质。
你们都会去跟他做实地访谈，了解他的想法，对不对？
而且我们就是因为被他们感动，或者是因为我们觉得他所做的事情真的很有意义。比如我们随便举一些例子，像我们在基奇的高山森林基地，他事实上他不是只是在他自己的店的这个地点，而是他在做的事实上是整个基奇村整个部落的，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在哪里面。然后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那类似这样子的案例，那我们其实在玉里也看到那老师他在做那个木工，那他不是只是他在做一个所谓的就是好像自己在做这种所谓的手作工作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室，他市场想要的是培养的是帮助的这一些所谓留在部落的这些小孩
啊，是，
就是让那些部落的小孩，他在高中毕业，他是一个木班的学生，然后尤其大家都知道，在部落很多都是隔代教养的，
就除了公益教师之外，可能有一些他的理想或者他的使命在，就对了。
他没错，他事实上，他们事实上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在于，就是说，他们希望让更多人去看到，那他们在做的事情，事实上是，就是他在解决问题。就是我们事实上有些时候我们在看到很多时候，他并不是单纯，那就是好像在卖所谓的雕塑品或者木工的这一种东西。事实上，他在解决我们刚才讲隔代教养，
是
那爸爸妈妈在外地工作，然后他的小孩子留在部落，然后他照顾他的事实上是爷爷奶奶，可是他的爷爷奶奶就是他的爸爸妈妈。
嗯，
然后那他如何让他，就是说他们的想法是说，那我如何让这一些现在正在成长的小孩，他长大的时候不要离开部落。
嗯，
因为这种恶性循环，就是如果说呢，他长大之后他继续离开，那又要变成就是一个二代教隔代教养在哪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在看到，就刚讲，就提到主持人提到，就是我们怎么挑选这一些景点，或者是希望旅行者，就是听众各位，你一定要去花莲的原因，因为我们在推的是一种新国旅。
嗯，
我们希望让旅行这件事情成为改变社会的一种力量，而不是单纯就是说，哎呀，我就是玩，我就是觉得，哎，带着全家人，带着亲朋好友，或者大家一起到某个地方。
其实我们如果去国外旅游哈，你就不要讲远的地方啊，台湾人最喜欢去的日本哈，就有很多像你刚刚讲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商家也好，或者说什么样的店也好，就有类似这样的感觉啊。如果你真正细心去品味的话，或者你的语言可以沟通啊，可以跟他们多聊，其实可以发现很多的故事在，这样会让你的旅游的记忆点更深，然后可能旅游会更丰富，更重要的是你可能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要再去，对不对？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在其他四个，刚才我们介绍小村旅行，事实上我们在介绍的就是像比如说还有一个玩法叫到部落读书。
嗯，
因为其实在部落有越来越多的独立书店，可是这些独立书店它并不是单纯只是像大家可能会认为是以文青那非常的浪漫然后开了一下书店，其实不是。在部落很多的独立书店，它不只是一种可能就是让大家是一种这种好像属于阅读的空间，它更是一种教育的环境。
嗯，
它对于部落的小孩来说，它甚至是一个安亲班。
比如说像你们的合作的这计划里面有哪些
北新书店，就是我最想要介绍的。
哦，是在哪里？
北新书 树店，嗯，哇，我一下子突然忘了它在哪里。但是比心它事实上是在光复，如果没记错
哦，光复乡啊，
对，可能
现在去光复乡，大家会想到糖厂去吃冰啊，对不对啊？其实它还有别的
山，没有，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是是是。
那像我这边想讲的，就是说、嗯、他们事实上。他们本来事实上刚好你讲的在糖厂里面，
嗯，
可是后来他们就是就是在跟花莲县文化局介绍了，就是租到了一个新的空间，
嗯，
然后他们本身就把它迁到这里。
你说他本来真的在糖厂里面，对不对？
对对对对 对。
我必须要讲，去过糖厂很可能你都不会发现有这个书店在，对不对？
对。对哦、那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他们是一对夫妻，
嗯，
他们很情。然后他本身又是艺术家，所以说这家书店本身他也在做图文书，他想要用所谓的图文书去教那部落的小孩不要忘记母语。
哎、嗯，所以你说他除了经营书店，他自己还有创作，
他有创作，他有创作，
哦、
他有创作。
是是是，嗯，
那我为什么特别这样讲？就是说，像这些书店，其实我们在东部那看到很多，
嗯，
那其实我们在长滨也看到类似这样的独立书店。那这个就是我们这种玩法，特别想要强调，就是到部落去念书。那再来就是说，像我想要再谈的，就是我们最近非常喜欢推一个概念，就是新原民料理。
嗯，
因为新原民料理，因为能听众也听过，就是北欧料理，北欧料理在全世界。也非常的风行，那因为他们有非常好的米其林的厨师，或者他们有非常好的料理师傅，他们把北欧料理的这一种很深层的文化的层面，或者是这种料理的这一种精致的层面，把它呈现出来。
嗯，
那我刚才提到，我从2019年做到现在，我真的发现到，就是说，也一定要跟听众分享，就是说，事实上在花莲的部落里面，那有非常多这样杰出的师傅或者是料理达人。那可能花莲大家都可能听到，从台东到花莲，可能听到就是慢食，因为慢食节非常的有名，台东花莲现在都在推慢食。
嗯，
可是我现在很想要让听众更加更深一。更深刻的去认识到的是属于原住民他自己本身的，
嗯，
因为他们像我现在归纳出来有四种特色，就是新原民料理有四种特色，第一个就是采集，
嗯，
因为他们可能从海里面直接就捞起来的鱼，
是，
然后或者是说他们到森林里面，他们到田里面直接采集上来的食材，他们就直接用来做，再来就是直火，
嗯哼，
直火大概就是所谓的烧烤，因为部落的人就是原住民朋友们，他们对于火那木材的等等之类的这种功力是非常强，
嗯。
第三个就是腌制物
啊、哦，腌制物，
腌制，我想各位可能知道，就是阿美族，然后你可能会吃过他的水烙、
嗯，
或者就是那种咸猪肉。或者你会吃过它的这一种各式各样的像辣椒啊等等之类的，那这一种所谓的腌制物，其实部落朋友非常多，不同的部落他们其实不同的就是刚才原住民朋友们，他们有不同的手法在那里面。
嗯、
第四个那就是所谓的香料。
哦、
比如刺葱啊马膏啊大家都知道。
是。
可是说实在它不止这一些。我像我们两个礼拜以前带一些朋友下去，那这种采线团下去，
嗯，
我们带到他们一个生态农场，那原住民的朋友们，那他就在那个生态农场上面随便找一大堆野菜或者野生植物，就各式各样的香料，吃起来像瓦萨米的香料、嗯、它其实是一个植物而已。那就是各式各样，就随手这样一拿就起来就各式各样的，它可以做成饮料，它可以做成面包。
哦、
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听众们，你今天去花莲一定要品尝到就是原住民朋友们用他们的植物的香料做出来的面包、
嗯、是，
或者是他们用植物的香料做出来各式各样的植物。
在我们旅行的过程当中，对我来讲尤其美食这件事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环，对不对？经过你这样讲之后，我们去花莲可能很多你以前没有接触过的美食你可以去尝尝看。以前讲到花莲美食，你可能会想到
就是单纯的风味餐，
对，风味餐、
就是、对野菜或者是咸猪肉等等之类、
嗯、
可是跟你讲我们就其实我要推荐像嗡嗡的私厨，
我要推荐、
哦、它是远的要命的一个地方，
远的要命，多远？
非常非常的远，
在哪里？
它应该是在万隆
啊、在山上还是在海边呢？
它其实非常靠近山
啊。
我们去那个地方基本上开了这样快一个小时，就是我当然那时候是到处跑啦，
嗯，
我从地方然后这样跑来跑去，然后我为了去他那个地方，而且他是他的住的地方，那有点像私人会所
哦，
然后呢他本来是中铺就是他自己是在做板斗的，
嗯，
那可能疫情后吧，我想大概就开始转型，然后他开始开私厨，然后就是为了私人会所等等之类的五菜单料理，然后最重要的是他的价格不算贵。
这也是现在很多人比较诟病国旅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开玩笑讲说有钱人才要在台湾这个旅游，对不对啊？所以 价格当然是很重要一个考量，所以说它是平价的咯。
我觉得应该是说它事实上是它事实上为什么讲平价，我为什么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它的食材都是来自于它在地供应的。也就是说它的食材很新鲜，然后它事实上是一个在地的，就是它取之于在地，就我们常讲在地生产在地消费的这样的概念。我要讲一个故事，是师厨，就是那个孟孟他跟我讲的，就是说台北下去的朋友们，他认为这一餐如果在台北的话，这一餐大概应该一个人要2000块。
是、
所以结果他那一天那个他吃完的时候，他想掏出钱的时候，就一个人2000块，大概掏个20000块钱要去给那个师厨的时候，师厨跟他讲说 ：“No, 我这一餐一个人600块800块。”
哇，
你懂我意思吗？这就是
三分之一的价格，
三分之一的价格。那但是他整个的一个，他因为他是一个专业的厨师，那他重视摆盘，他重视文化的传承，他重视食材的故事，他重视各式各样的那这种很细致的体验在哪里？他强调的食物的食材的层次感
是。
那这些我们讲就可能是米其林，或者是说台北，我们常讲是这种很多料理达人正在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在花莲，我称它叫新原民料理的概念就在这里，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并不是只是在停留在所谓听众可能一直想的那种风味餐。
我觉得就是原民的精致料理啦，可以
这样。可以讲，而且可以讲很多的故事，那他可以讲很多的这一种料理的这一种思维在哪里面。像阿乐热带也好，啄木鸟的餐厅啊，啄木鸟餐厅也是一个，他是年轻20几岁。然后他就接手他爸爸妈妈的这个餐厅，然后跟他的高中同学3个人。我想听众听到这里就知道，就是说我们在整个计划里面，就是我们刚才也在聊到，就我们大概是每一个都去拜访，我们想要去找出他的故事，我们想要找出他的人生态度，因为我们看到他们正在发光发亮，或者我们跟他聊的时候，他眼睛是发亮的时候，我觉得他缺乏行销。他可能缺乏，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人知道他，可能各位可能上过，有些人上过他的脸书或者口碑行销，那可是他没办法变成一套流程，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把它变成是一套流程。那而且我们因为称为剧目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很建议听众可以这样子玩，就是你真的就是针对你就去玩3天2夜，
然后针对某一个主题，
每一个主题。
你刚刚讲说你的剧目的旅游有5个，
一个就小村行走嘛，就小村生活，然后这种新原民料理，再远都要去的餐厅，然后到部落去看书，
是，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称叫发呆，
是。
花莲非常适合发呆，
真的，我
非常适合发呆。你看到那一个天际线，或者是那个地平线，尤其是海的地平线。像刚才讲，2个礼拜前我带一群朋友去，那刚刚好是正月15，所以听众一定要记得正月15去花莲台东是最好的，因为你有月光海
啊，
就满满的，就是一个月圆的时候，然后它从海平线升上来的时候，我们一直都想要看日出，可是事实上月亮从就是那个海平线升上来的时候，那个是非常美的。然后它升在高空上的时候，那它照在那个月光海面上的时候，那一个事实上也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
那我补充一下，我有一个人生最棒的关心的经验，其实就在封闭某个晚上躺在海边看这个星星，哇，这个印象我到现在为止非常难忘。没，真的。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是说其实像石梯坪，就是它又在天气就是在海边的，那因为它是一个因为大家知道造山运动海岸山脉，那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棒的自然的这种地质博物馆在那里面，可是它的那一个就是那个景点会让你，我曾经带一个团，就是在那个海，就是靠海的海边这里，那个阿美族唱古谣，就你海风吹过来，然后你坐在岸边，然后听阿美族在唱他的古谣，那一种感动上是真的是没办法。
等一下，会不会只有你刘教授带去才有这种享受？还是接下来我们都可以享受到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现在目前在跟原民处换了一些原民处合作的，然后其实都是要推。类似这样的东西，让原住民朋友们知道，或者让更多人知道，事实上生活的旅行，我觉得我们想要强。
你的意思说，你们现在的努力除了向外推销，不要讲推销，在行销这个你刚刚讲这些原民文化之外，其实也在原民部落在促进他们参与这项计划，
在改变，对，确实，因为就像刚才讲第四个就放空嘛，就是有点发呆等等之类。那其实第五个就是，我希望大家去支持 原民朋友他们在做的手艺的一些作品，
哦，是
包含编织，包含蓝蓝，包含一些农作物等等之类。
就像你刚刚讲，花莲可能有很多这种职人，他们的所做出来的产品是非常有特色，
非常有，
只是缺乏行销，
缺乏行销。那我比如说在讲像新社，大家知道，就是上海百货，就是他们在那个练习曲书店，他们自己做了一个选品店。
对。
然后我们在猫公那封滨街上面，我们现在也看到新的选品店，就陆陆续续有很多的选品店在部落或者在在一些点可以看得到。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讲了那么多，我们待会要请维公啊亲自带我们去游，要怎么规划这样的行程呢？因为我们讲了好多地方啊，可能一次也玩不了啊，但我们要规划行程的时候，怎么规划会是最有效率的规划呢？待会告诉大家。
给我笑脸，当你不再可以思念，日记的泪，浓情不退，靠在你肩，我就有勇气去冒险，终于感觉什么是永远。我不怕世界善变，也从不怕路还遥远，牵挂最后都会变喜悦，两个人的岁月，有你这一生就够了。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一名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啊，台风要来了！
感谢是的，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台风快要来近，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他们的故事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东吴大学 社会系的教授刘维公，也是前台北市文化局局长，也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哈。今天呢，
40年，
啊，不要强调，不要强调那个年龄啊啊，好，这个今年刚好毕业满40年
哈，
嗯，不容易，不容易哈。我们今天请这个维公呢来聊他跟花莲县政府正在规划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哈，用心游部落的一个概念哦，这个概念呢让大家去认识不一样的花莲，而且呢也让大家认识不一样的旅游方式哦。其实刚刚我们这样一路聊下来，你如果去国外，刚维公也提到像欧洲或日本，其实都早就在倡导类似这样的一个旅游方式了，只是台湾可能也刚起步啊。不过我觉得也许是一个契机也说不定哦。嗯，从你们开始推广之后，以后可以改变大家对国旅的印象，因为现在大家就觉得国旅哦存在有太多的问题啊，但应该要有一些改变，你们做这个方式其实就是一种改变哈。刚一路这样聊下来，你们跟很多部落的不管是职人啊，或者一些商店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合作哈，嗯，看起来都蛮有趣的。那实际问一下，你们这个规划，最后还是得要有人去，要
当然
对
当然，
要能够做出一些成绩来。那我如果真的要规划这样旅游的话，我看你们的网页上面也有帮大家规划。两天啊三天的啦、啊、这个四天的这种活动该怎么规划，来就我们实际带我们去规划这个行程吧。对。
当时我们军务玩法是一种主题性的东西，
嗯，
可是我相信一般听众都会是时间的课题，因为旅行就是时间的课题，
嗯，
所以像如果说你是比如说你就是一个周末，比如说礼拜六礼拜天，
嗯，
所以我们就会建议是说，诶，那你有点类似你就是挑选一些你觉得你一定要去的职人的店家，
嗯，嗯，
就是比如说刚才讲一大堆的餐厅，那你就挑选一些一两家餐厅，就两天一夜回来，甚至当天来回，也许你就觉得你想要去充个电等等之类的。但我个人认为我比较建议的是这种所谓你到花莲那一定要住一个晚上，
嗯，至少一个晚上，
一个晚 上，因为我觉得至少一个晚上，然后那在花莲真的有非常多，那我必须要讲就是很棒的民宿，
嗯，
那这些民宿，那他当然我想有一些这种我们常可能这种可能听众很喜欢去这种五星级的或者是一般就是怎么讲设备比较好这种旅馆，那也是 OK，嗯，但是我为什么比较推荐民宿的原因是因为管家会非常好，
嗯，
那所以说刚才讲了就是说，那我如果在时间上面，如果各位上我们的网站的时候，用心游部落网站，你会看到我们就会讲说，诶，一天或两天的，那这一种就是你选定一些特别的店家，
嗯，
有点像是一种收藏，就有点像说你今天这一次去收藏这几个店家，下次去再收藏几个店家，
就像你讲的这些可以安排，比如说一天两天行程可以去找这些职人的店去收集他们的产，
对对，
这个商品就
对
了，
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大概就是两天到三天的时候，那我们这时候其实有些时候我会觉得听众可能知道台九线跟台十一线是最适合壮游的路线，
一个是山一个是海，对不对？
没错，对，台九跟台十一是非常适合壮游的一个地方，
嗯，
那我为什么特别去强调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当你有三天的时间，那你骑开车也好，骑的摩托车也好，当然我建议是开车会好一点，因为花莲的太阳实在太大。
其实很多骑车族不在乎这件事情
啊。好，可以，我们在路上常看到一些骑脚踏车的
啊，
壮游的人骑脚踏车很多，
对对对。
但是在台九跟台十一线上面开车，我是认为是我这样全台湾这样走透透，我认为它是最适合壮游的地方，
最舒服。我坦白说，我也很喜欢开在海岸线山路，我就觉得，哎，这可能稍微的麻烦一点点。我们年纪大了，这样开车有点麻烦。
山线就你会看到的就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东西。
因为山其实它的山路，然后那你喜欢，如果是你喜欢这种山上的那一种感受，那其实是非常棒。
所以你说嘛，如果排三天两夜的行程的话，一天山线，一天海线，这样子其实就可以看近的，
就是，很多很多，而且沿路上面就会有很多很好的景点在那里面。
嗯，
所以听众不要误会说我们只告诉你去店家，不是，因为你去到那个地方，
嗯，
其实就会看到很多，那甚至有些会部落的朋友会带你去走古道。 有些我想很多人会想要，像我们接下来谈，就是假设你有四天以上，像二地居的话，那部落朋友就会带你去，就是刚才讲山里面走一走，海里面走一走，然后那他会到你，就像部落的朋友一样，然后到你就是就家里面吃一顿饭等等之类的。那这些玩法本身，那他其实会让你更加的认识花莲，因为我为什么最终我还是希望听众能够接受我们的诉求，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把花莲当作是一个二地居的地方。
那你刚刚其实也讲了，你除了带朋友之外，是不是已经也有些人去体验过这样的旅游？他们有什么样的反馈呢？
哦，我真这样说好了，就是我但这带的团基本上都是文化界的朋友，或者是一些就是可能媒体的朋友等等之类，包含像微笑台湾的小媒体站，或者是联合报，各式各样的媒体朋友，我们带他们下去。我到目前为止，就是他们给我们的回馈 feedback 都是说，哇，原来花莲可以这样玩。
他们以前都不知道，对不对？
当然某些时候应该是这样讲，是说，因为我喜欢用一种刚才提到叫锯木玩法，所以我在规划游程的时候，并不是说我是好像是就是一路像这样下来玩，我想很多时候听众在规划游程就是一路这样玩下来。可是事实上我们在规划游程的时候，我们会想要让大家，比如说到某一个点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非常你永生难忘的景点。就那个景点并不是说是大山大海，可能是它一定是有一些文化传承在那里面。可能你听到，就像我刚才讲，你在海边听到了那阿美族的古谣，或者你在深山听到了布隆族的古谣。我们会去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让每一个人来到花莲的时候，强烈的感受到那这块土地，那有这么多美好的事情在上面发生。然后这种玩法里面，才会让他们觉得，就是说像我常常我常被讲的就是他们很想希望我开旅行社。对，我现在的绰号叫小刘啊，你真的可以跟我很多那种
小费拿吗？
对
对
对，然后他们的想法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介绍的是人的温度，就是我们把在地的这一些人，那尤其是原住民朋友们，
对你讲的这个，我其实就想说，你们这样旅游其实需要有一个人可以好好的来帮他们解说这样的一个行程啊，又需要有人带，对不对？那现在像你们的计划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这样子一个角色的存在呢？
我们现在在推新国旅的概念，就是说我的角色像是故事采集，然后我的角色是让更多人知道那有新国旅应该是这样子的一种规划模式。然后我们现在慢慢的，我们在已经找到，就是希望旅行社。那这个旅行社可以是，比如说好啊，传统的旅行社，可能也可以是一种比较文静的旅行都 OK。我们把这一些规划好的游程，我们想要交给这些旅行社。可这些旅行社并不像过去一样，就是你是一个团客。因为现在推的旅行不适合团客，适合那种四五十个人一群。我们的旅行大概二十个人就事实上你就可以
比较适合客制化的
旅行。所以说变成是说，我们希望旅行社去做这一种各式各样的那新的事物。然后最后呢，是由部落的人去接手。
你
刚才讲的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有人去导览，要有人去带。那可是像我的角色，我其实因为其实我们带到部落的时候，带到景点的时候，带到店家的时候，其实都是部落的人在讲。我就退居到有点像是后面。
所以你这个计划里面有包括训练可以解说的这些人员吗？
其实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
我跟你说，你我们在部落久了，你会发现到原住民的朋友真的是天生真的就是非常好客，就是我们一开始看到他们是很害羞，是第一年害羞，第二年就完全不一样。
等于说完全不用找这种
他们
湖南的人啊，
湖南天
成的，当地随便找就可以找，
也没那么夸张了。但是像我比如说我们现在两个礼拜前我们去基奇，那我们看到一个年轻大概25岁左右，那他是一个孙子，就是老头目的孙子，
是，
然后他回到他从台北回到他的基奇老家，然后他想要留在部落做的事情。
是，
那我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大概六七年前，那我看到他的部落里面那个他的长辈们，像比如说小马或者小黑他们，然后这年轻人他就害羞，他拿捏就没有这么的到位，可是我们一看到他，明年后的他一定是侃侃而谈，
你看到他潜力就是
潜力，我看到他。
这种做法是不是这几年大家所讲的就和 青年人返乡去做所谓地方创生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但我比较会强调，我不想用
为什么呢？
一方面这个呢就是公部门已经把它或者是现在把它用烂掉，
嗯，
对，我觉得地方创生你一旦放上去的时候会给到很大的压力。
应该这么讲，你所推的这个概念跟地方创生有什么实际上不一样的地方？觉得
比较，我觉得应该是说地方创生比较会强调的是产值，
嗯哼，
或者是强调的是就是政府的政策啦，强调的是产，强调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嗯哼。
我这一边比较强调的是人才，
嗯哼，
就是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是人，
嗯，
你透过人才会走得更远，
嗯，
也就是说你如果说今天我们不把人，比如说这边部落的这一些人，那人才，那如果说没办法让他让他的理想，让他的一些这种热情坚持下去的时候，或者是说他在这些理想跟热情找不到一个好的商业模式的时候，你说这不可能嘛？你不可能说只顾理想不顾、嗯、不顾现实，
那当然不行，
不可能、嗯、我们必须在这些层面上面让他找到一个平衡，
嗯，
那这样的一个平衡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让更多人会感动，也就是说他来的时候不会因为、哦、比如说他事业越做越大，我其实很期待的是，其实在花莲的这些现在我们一起合作的这些伙伴店家们，不要去老是想说我要再开多大的店，然后再做连锁，不要。
哦，真的吗？
我不需要、啊、因为我觉得他们其实
这样可以顾到现实。
现实，因为我觉得他们只要一个店在他们的部落成功，他对部落的整个整体的发展都是非常的重要。
嗯嗯嗯。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把它扩大的时候，
嗯，
现在人手真的很难找。嗯、你说你现在去再去发展更大的，尤其像汉人的观念里面都是说你要强调市占率，
是
你要强调成长率，嗯、每一年要设定更高的营收，每一年都要设定更高的这种发展。其实我们这一边想要推的这种旅行。说实在的，部落朋友他们的人生哲理老早就比我们汉人。
哎，那我回来问一个问题啊，你跟这些你们合作的伙伴在谈这个计划的时候，是他们的反应是怎么？会不会一开始是有排斥，或者说哎，他听到之后就欣然接受？我的意思说，想听听看他们最初听到这样计划的时候，他们的感受是什么？
嗯。应该是说，你一开始提到的，主持人刚才提到一个，就是我们是社会学背景的。我在做计划的时候，我都不强调我是辅导，
嗯，
我都不强调我在做的是辅导，我都不会说哎，我们在做什么育成都不会，
嗯嗯，
我们社会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点就是我们会常常去听，就是我们的同理心很强，而且我们想要让。想要知道他的需求是什么，
是，
所以确实没有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生疏，那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甚至防卫，
嗯，
或者是他们会认为汉人，你们到底想要做什么？那是不是就是在公部门在随便花预算？那可是我们这几年下来，我们抱持的态度，或者是我们最近这几年做下来的一些事情，我们可以让很多部落的朋友看到，
嗯
嗯，我们做的事情事实上是都是从他们的角度出发，然后去做这些，所以这个过程里面，说实在的，这里大概也点出一个点，就是说，事实上在做类似刚才讲地方创生的时候，你必须要有懂得在这个层面上面，就是你如何去尊重地方的发展，
嗯，
然后真的可以，我想这是一种共同的陪伴，不是绝对不是辅导，就是共同的陪伴，它才会激发出来他们更大的潜能。因为我们真的在现在在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里面，因为他们很多时候他们不懂得怎么去论述。不懂得怎么去写文案，不懂得怎么去，或者是不知道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嗯嗯、
那我们的角色就是要让他们看，就是激发他们的潜力，然后把文字论述讲法做法，然后用更一般人可以看得懂的，因为我们刚才讲剧目玩法，其实就像这样演舞台剧，
是
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台词，然后他可以就清清楚楚接受到该有的讯息，然后你看完这舞台剧90分钟，或者是你欣赏完这出戏，你会觉得哇，意犹未尽，然后想要一来再来，或者是一看再看。
嗯，
这个大概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目前在跟部落的合作里面，那我自己真的学到很多，成长很多。就刚才在讲的，在台北大家都在追求成长，
嗯。
或者这种所谓的市占率，可是在部落我们常听到的是他们怎么样让部落共好，他们强调分享。
我可不可以这样揣测，你当初跟他们谈合作其实就是没有一个很冰冷的事的 KPI 当前提嘛，对不对？
没有
纯粹就是希望他们发展更高，更被更多人看见嘛。
我觉得这也是原民处花莲县原民处必须给他们的 credit。
怎么说？
就是他们对于所谓的 KPI 的要求，
嗯，
那不像一般公部门，
嗯，
那我觉得他们真正知道的就是说，那如何让共好这件事情，然后在部落，
嗯，
然后而且它需要时间。
是，好，暑假到了哈，大家如果想要去玩不一样的花莲的话，来，维工最后一点时间，告诉我们，哎，怎么样去follow 你的这些用心游部落的这些行程，然后有什么可以询问的地方或询问的人呢？
我觉得当然第一个当然上我们的用心游部落的官方，
用心游部落哈，
对，官方网站，
网站，
对，然后第二个我就是建议朋友们可以去 follow 那脸书上就是。双兵共好这个平台，
嗯，
因为双兵共好平台是有一群人，那他们在花莲的丰滨跟台东的长滨，他们所成立的，尤其是部在地的这一些，他们所成立的，
嗯，
那因为我已经跟他们合作，
是，
那我知道他们非常有心，
嗯，
那这个事实上会，我想不也许听众那很想要企鹅行，想要真的去花莲，
那联络他们会有人，
对，他们在脸书上面
服务吗？
对
，OK， 好，那希望大家呢有计划可以去花莲玩不一样的花莲哈，尤其最近花莲呢
非常需要
大
家的。
帮忙，
对，
好，好，今天非常谢谢我的老同学，动物大学社会系教授刘维公，帮大家所介绍不一样的花莲的旅游，谢谢维公，谢谢，
谢
谢，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手掌握高息股及成长股，安联台湾高息成长00984A 由主动式基金专家安联投信帮你主动加值，00984A 6月26日到7月2日帅气募集，申购00984A 请洽各大券商。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本公司经主管机关核准执照字号为金管投信新字第013号。
追梦路上面临无数挑战，但追梦的初衷一直都在，
守护你的初衷。华南银行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里山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Play， 搜寻正式广播收音机，让你免费。